因为多宗社运和国安法案件，被还押和服刑接近两年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上个星期四，即是12月8号在狱中度过75岁生日，两日之后，即是12月10号被押解到区域法院，就被控违反租约，欺诈科技园公司，听取判刑。黎智英和61岁的一传媒前行政总监王伟强被控隐瞒科技园公司容许黎智英用以处理私人事务的力高顾问公司使用将军澳工业村的苹果日报大楼，违反租约指定的出版和印刷用途，意图诈骗和诱使科技园公司不执行租约下的权利，导致苹果日报印刷公司和力高顾问公司获得利益，或者令到科技园公司蒙受不利，今年10月底被判欺诈罪名成立。处理案件的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广慈上个星期六，即是12月10号开庭宣读判刑理由，他告诫法庭公众席的旁听人士不可以作出任何政治口号和喧哗，否则会责成警察抄低相关人士的资料。针对黎智英的判刑，法官提出六项加刑因素，包括本案虽然不涉及破坏诚信，但是黎智英面对的首项欺诈罪横跨超过17年，力高公司在签署租契之前已经进驻苹果日报大楼，作为黎智英的私人公司可以获得租金优惠，他的私人开支亦都可以当作力高公司的营运开支，法官认为力高对黎智英有私人利益。法官又表示，黎智英不是一个人犯事，而是有计划、有组织和年代久远地欺诈，有如每日偷窃1000元，并且持续10年，累计365万元，罪责较一次偷走款项更加严重。对于辩方指力高公司只是占用苹果日报大楼 0.16% 的面积，大楼的主要用途仍然是出版和印刷，应用大致符合相关租约条款，法官陈广慈认为辩方错误理解欺诈罪的本质和严重性。法官举例，情况有如高官入住10000平方尺的官邸，分租其中100尺的房间给朋友，一旦被传媒揭发，必定引起轩然大波，该高官必定问责下台。法官又表示，作为拥有第四权的传媒机构，一传媒在案发的时候有特殊地位和有不少支持者，他批评黎智英滥用传媒形象作为保护伞，令到科技园公司投鼠忌器，不敢贸然行事，突击巡查苹果日报大楼，属于加刑因素之一。法官又表示，黎智英没有呈交任何求情信，认为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悔意，虽然这些不是加刑因素，但是显示黎智英没有任何悔意，可以说是没有扣减刑期的基础。法官表示，黎智英的欺诈行为长达超过21年，两项欺诈罪的量刑起点分别是5年和1年监禁。法官认为，一名犯案者不应该因为犯案越多反而得到越多刑期扣减，因此将其中1年监禁分期执行，合共6年监禁。不过法官又表示，虽然黎智英没有求情，但是应该要对他公平，考虑黎智英同意不少案情，节省法庭审讯的时间，酌情减刑3个月，判监禁5年9个月，罚款200万港元，即折合大约26万美元。法庭并且向黎智英颁下8年取消资格令，禁止他出任公司董事。至于第三被告王伟强，法官认为虽然他的角色没有黎智英严重，没有收取任何个人利益，但是他作为时任一传媒行政总监，听从黎智英的指示的欺诈行为有如助纣为虐。法官举例，王伟强好似负责揸车帮助劫匪逃离劫案现场一样，驾驶者虽然不是策划者和主脑，没有亲自参与打劫的行动，但是他仍然可以被控打劫罪和负上刑责。 法官又表示，本案违法事件在2020年3月曝光之后，苹果日报大楼里面有十几间公司忽然搬迁，法庭可以推论他们没有申请牌照。考虑以上因素，法官将量刑起点定在两年半监禁。考虑到黄伟强承认不少案情，节省法庭资源，亦都体谅他至少有听觉问题，被捕之后确诊患上重度抑郁症等健康问题，加上呈交的求情信显示黄伟强深受家人和同事的爱戴，酌情扣减9个月刑期，判处入狱21个月。40几岁在大专院校任教心理学的旁听人士潘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认为本案是政治迫害，针对政治意见人士。
我自己是觉得这些是一些政治迫害来的，自己这个判刑本身就是一个政治的判断来的，
是啊，
咁所以即是只是擘大眼讲大话啫。我完全都不觉得这些这样的判刑，如果是一个真正即是有法治的地方是会这样去做咯。所以我就会觉得其实这里很多人都说即是法治，不过其实是一个极权的地方，所谓的法治根本就是扭曲了法治这样东西，只是用一些法律或者法例来到打压一些有政治即是意见的人士。
潘小姐又表示，今次的判刑可能会影响香港的营商环境，由最近有数据显示外资撤离和数以十万计香港人移民可见一斑。不过潘小姐又说，她要留在香港见证这里的转变。
所以即我觉得法庭的尊严，法官在即开庭的时候叫即警告大家不要喧哗各样，其实我觉得所有这些尊严一早已经没有了，只不过是即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了各样东西，所以你说营商环境啊各样，我想其实很多已经走资这些东西都不是第一日听到，或者其实都已经知道了，就是觉得资金留在这里其实都不是安全的，个人留在这里也未必安全，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移民这样。
化名谭美德的时事评论员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次的判刑比想象中重，而同类的欺诈案案例不多，今次的判刑作为案例对香港的营商环境和模式都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他担心律师事务所、共享空间等的营运模式都可能受到牵连，影响香港的营商环境。
即是以往就成日都讲话可能冇乜案例，咁现在就变成咗个案例咧，咁就都几危险嘅，因为你睇翻可以见到大家嘅资料就只不过系占用嘅地方相当之少啦，甚至个利益上面亦都唔系见得到话一个好明显嘅状况，都判到咁重嘅话咧，咁日后咧意味住咧所有同类型案件个刑罚非常之重。咁而現時香港其實咧，可能大家未必有留意到，就係話有好多嘅公司咧，或者甚至乎係啲律師行咧，都可能出現咗所謂掛單公司嘅情況咧。呢啲類似嘅情況係咪我哋全部都要掃蕩，全部都要處理咧？咁如果係咁嘅話，其實我哋以往有好多商業模式會因為今次嘅案件上面咧，去變成咗一個即係事例嘅話咧，我諗係相當唔理想啊。咁但係你叫我哋唔好咁諗，唔代表唔會咁發生啊嘛。咁事實上就喺度，咁係咪再有一啲傳媒去檢舉嘅時候，又會出現咗同等嘅刑罚或者同等的情况呢？咁我真係觉得今次事嘅话呢，我相信有相关嘅类似营运模式嘅一啲嘅即係行业呢，都应该都几驚下囉。
对于法官以高官出租官邸比喻黎智英今次违反租契被控欺诈罪名成立，谭美德认为这个比喻并不恰当，因为黎智英不是高官，就算高官问责下台都只是政治问责，并不是负上刑责定罪入狱。他又质疑有政商界人士触犯僭建等的类似罪行，判刑比今次的案例就轻得多，并不是法官所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无论判的刑罚或者是那个罚款都是相当惊人的。咁而之前我就睇唔到有邊個高官係因為僭建或者政界人士係會有一個咁嚴重嘅情況。譬如我哋大家都知道之前有啲潘樂圖嘅事件，佢雖然都係一個商人啦，咁但係唐英年又如何呢？係咪甚至乎以前大埔區議會嘅主席張學明都有喎，好似完全睇唔到有相類似嘅情況，所以清嗰啲咁嘅所謂叫即係嗰啲叫做僭建，好似清到依家都仲未清完喎。他为什么会觉得是可以用这个例子套落去黎智英 系而成立咧？咁我就觉得，如果你话人人平等嘅话，我就奇怪地你就系用紧一个唔平等嘅嘢去称，因为呢个苹果同橙，第一佢唔系官，第二样嘢就系话佢亦都政治问责同受牢狱之灾系两回事嚟嘅。
至于法官强调，本案只是一宗简单的商业欺诈案，检控传媒大亨并不是攻击新闻自由。谭美德表示，他不认同法官的讲法，因为去年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等新闻机构相继停运之后，传媒的追踪调查报道几乎全部停止，失去了对政府的监察。
你见到自动苹果日报没了，立场新闻报了，没了之后，其实啲追踪调查全部冇晒。喺立场最后嘅时候，讲緊啲高官嘅飲宴，讲緊係监狱上面嘅情况，现在好似冇人再去提，但件事系咪冇发生到呢？咁你系咪可以话呢啲就冇损害到新闻自由呢？但到转头我哋不停都仲听到苹果日报有问题，立场新闻有问题，好多文章仲搵緊出嚟，到底损害想向即系边样嘢损害緊边一样嘢呢？咁我觉得有时如果是法律是咁平等的话，在搜证或者解释的时候唔该讲得清楚啲。否则的话我哋成日我好担心我哋呢啲唔系读法律嘅人或者一般平民百姓系真系听唔明个官讲緊啲乜嘢嘢。而如果你认为嗰个就系一个法律嘅解释嘅话，我諗最重要一样嘢应该话法律嘅解释最重要一样嘢就系足以取信于公众。而如果佢唔能够 取信于公众嘅话，其实你又点令到大家相信系平等呢？
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